这一部杂含二八三经，我刚刚有跟大家说，它的譬喻刚好跟我们一般的是相反的，对不对？那呵护这个幼苗长大，这个是好像执着自己的五蕴身心，让它不断的轮回，它是这样对应的啊，它是反面，有一点像是反过来。那如果是我们种树啊，不呵护它，让它呢越来越瘦弱，让它甚至于以后都不长不出来了，这个其实好像我们修解脱道啊，啊，你不要让这个轮回再继续的意思。所以它是反过来的，反面的这种譬喻哈，嗯。所以呢，在第一段呢，大家就要留意了这个解锁系法呢是什么呢？烦恼的系缚的法，你们觉得是什么呢？我所啊，不是，你看哦，烦恼所系缚的，烦恼所绑着的东西，你觉得是什么？烦恼所绑着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是五蕴身心。我觉得是五蕴身心，不是我所，因为他还没有到爱着这边啊，后面那个未着这边开始才产生我所知吧，嗯。所以我觉得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下一经也面对同样的词的，下一经啊。所以我呢，大家可以在旁边写一个关键字，就是如果我们有未着啊，有爱染，就是像你爱护幼苗。那第二段呢，如果是修行者的话呢，啊，你没有爱染，你没有未着，那就是不爱护这个幼苗啊，让它长不起来。那我们对于这个解锁系法，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五蕴身心啊，如果你懂得去用无常观、生灭观、无欲观、灭观、舍观，你观察这个五蕴，它本身就是一个因缘所生的法而已，无有常性，无有我性，那当然你在这边就会把所有后面产生的问题都断绝了，你就没有给他任何的因缘了，所以他就不会像幼苗啊，你不给他因缘他就长不起来了。好，下一经我们看这个299页哈，大正284经，这部经也一样的，但是他用的词哦不同。你看哦，佛跟比丘们说，若于所取法，烦恼所取着的法，就是指五蕴身心了。所以我也是觉得这个所取的法就指我们的身心啊。那随所未着，顾念心福，其心驱驰追逐名色。假如我们的心有所系缚之后呢，这个心啊，他说就会去追逐名色。大家把那个心圈起来，把那个名色圈起来啊。他其实要讲的就是世缘名色。为什么呢？你看下一段哦，下一句他就讲了，名色源于六路，六路源于处，有没有？所以名色六路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所以前面那个心是什么呢？就是事。所以这部经讲十之缘起，这部经讲十之缘起，我怎么能够确认那个心就是事呢？啊，因为它下面的反面呢，它其实是用是的。你看299页倒数第三行，是则不追逐名色，有啊？所以倒数第三行它是直接用是，但是上面呢讲反面的时候啊，它是用心啊，所以你把那个心跟是圈起来，它只是不同的翻译而已啊。所以呢 这部经讲的是十之缘起啊。那我们先看第二段啊，如果我们的心事啊不断的追逐这个名色，乃至未来的爱取有生老死啊，就好像一棵大树，树干枝条啊， 根干枝条，喝叶花果，下根深固，用以粪土，就是你做很多堆肥，让它不断的灌溉给养分，这棵树呢就会长得很牢固，永世不朽，就好像神木，我们看到的神木一样啊。所以呢，这棵树长得很大很牢固啊，在阿含经有时候它是形容我们这个轮回啊没有止境的问题。第三段，反面的反过来，如果我们在这个所取着的法，就是我们的身心，如果懂得观察无常、生灭、无欲灭厌，心不顾恋，无所附着，如果没有执着啊，我们的事就不会追逐名色，不追逐后面就没有了啊，名色灭，六入灭，六入灭，触灭，一直到老死灭啊，存大苦居灭。就好像种树啊，他说我们不爱护它，不给它堆肥，不给它养分，它就不得增长啊，甚至于把它断根截枝丢到河里面，让它永世不生。所以这个就是譬喻了啊。所以这两部经基本上是很一致的啊，只是它缘起的枝数呢有一点不一样啊。好，再来我们看285经书本30页，这部经。这部经很有名啊，前面我们跟着后面来的这几部经都很有名，因为它是因缘相应啊，就缘起相应。这部经啊，佛陀跟比丘们说，我亦宿命，我过去啊，我回想我自己还是菩萨的阶段，未成正觉，就是我还是菩萨的时候，我在专精思维，思维什么呢？他说世间难入，所谓若生若老若病若死若迁若受生，然众生生老死及所依，不如实知。就我们世间呢，很难契入的一种道理啊，就是我们当因缘生的时候、老的时候、病的时候、迁就是变化了哈。受生的时候呢，众生对于生老死及让我们产生生跟老死的所依啊，都不知道，不清不楚，所以呢就不断的轮回。所以释迦菩萨这个阶段呢，他就做这样的思维，他说什么法有让这个生有，所以大家把那个生圈起来哈，何法有，所以生有，何法缘，所以生缘，你把那个生圈起来。做这样的正思维呢，这里的正思维就是如理作意了哈。你起如理作意呢，就能够升起无间等知。这个无间等是一个专有术语，就是现观啊。现观什么呢？片知有故生有，有缘生有啊。佛陀在释迦菩萨在菩提树下的时候啊，他就说我们 为什么要面对这个老病死啊，就是因为我们有生，对不对？所以有了生，他说有了生，所以我们有老死，缘于生，我们有老死。所以他是用两个语词，一个是有，一个是缘，有没有？所以他讲的都是一样的，讲的都是一样。所以他这句话提到说，有故生有，有故生有，有缘故生有。所以他是往前的哈，再往前思维，就是这个生啊，它是从有来的，对不对啊？所以有这个有，所以就会有这个生啊。 所以他这里的用词哈，这个用词有一点不好懂，大家念一下给我。有。OK。有缘呐、啊，有缘故，故生有啊。所以这个第一个有就是有没有的有，对不对？那如果有第二个有呢，就是指十二缘起的这个有啊。这个有呢是巴利文是 power， 就是我们说三有。啊，欲有色有无色有，就是这个有是指这个啊，故生有，所以这个生呢就是指这个啊，所以前面两个就是指有没有的有嘛啊，这个有存在了，所以生就出现存在啊，或者是有就是啊出现啊也可以。那哎，我看是，哎不是哦，不是，讲错了。你看第二句哈，有缘故生有，所以这个有才是啦，这个有的有，所以生的有，这样才对啊，这样子才对啊，这个才是这个啊，因为这个有啊跟这个缘是一样的啊，有就是存在啦啊，我们的欲界的啊业力啊，欲有色有无色有，我们三界的这种业力啊存在，所以我们就会导致有新的生命出现啊。那有的因缘具足了，所以我们也会有生命的存在啊，应该是这样才对啊。这个有是这个啊，这个生是这个啊。那中间这个只是一个啊。形容啊，形容它存在而已啊。嗯，对，因为我书本也是这样圈的哈、啊，所以大家你在书本上可以这样圈起来哈、啊。好，那复正思维，合法有故有有，合法缘故有有啊。正思维之后呢，就升起如实无间等取有。故有有，取缘故有有，就往前推，有就是因为由于取嘛哈。好，这样子一直到哪里呢？到哪里？一直到你看来，第四行。取过来是爱嘛哈，爱缘取，取缘有，生老死，所以这个是到爱哦，对不对？取是因为爱啊，所以这部经看起来也是五支哦，对不对？也是五支缘起哈、啊，五支缘起。好，第五行这边啊，就有提到说啊，就佛陀就举个譬喻了哈。诸比丘，譬如高油及柱灯明得烧啊，灯啊，灯的光明才会燃烧啊。所以我们如果增加油跟柱灯，就会越来越久。那如果你一直增加它的油跟换这个柱啊，哈、啊，灯柱的话。这个灯明啊，就会永远保持下去，这个就是无始的轮回啦。所以这里指的是有三个东西哈、啊，譬如一个是油高油，一个是灯柱，一个是灯，是不是？啊，三个哈、啊。好，下一段提到说，如是诸比丘于色取味着故恋心福增长爱缘故取。取故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又悲恼苦，轮下如是纯大苦聚集。到这里为止就是流转门啊，所以这部经讲的就是五支缘起，对不对？ 好，下一段呢，就是反过来，他说合法无，所以就没有老死呢，老病死呢，反过来就是因为没有生，所以就没有老病死。那下面复作四念，合法无故无生，合法灭故生灭，大家有看到吗？我觉得哈，这个经文呢，应该把它第一句啊，合法无故生无会比较好好读一点，比较好懂。你有找到吗？合法无故生无，因为你看下一句哦，合法灭故生灭嘛，生应该要摆在前面比较好啊。合法无故生无，那个生调到前面来比较好啊。合法灭故生灭，正是为如是无间等有无，所以生无；有灭，所以生灭啊。所以就是也是五支缘起啦啊。如果我们不要再生了，你就不要造三界的业有。这个有啊，就是三界的业啊，欲有、色有、无色有，你不要造三界的业力，你就不会有生起五蕴的因缘，没有升起五蕴的因缘，就没有老病死的苦了。这样可以吗 ？OK， 那往下推我们就不一一讲了，因为它只是一个一个往前推嘛，哈。那最后一段呢，这里提到说合法无，所以取就没有啦；合法灭，所以取就灭啦。那正是为如是无间等所取法。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取着的法，所取法，这里就如前面一部经，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五蕴啊，或者是六入啊，我们要观察它是无常、生灭、离欲、灭尽、舍离，不顾念它，不系缚它。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爱的产生，就会让它失去因缘，它就灭去了。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病死，存大苦俱灭。就好像灯柱啊，蓝灯，有灯有柱，所以灯呢才会亮起来。那如果我们不增加油，也不增加，也不换柱，也不换灯芯，那这个灯明呢，它就不会再继续了。这个字柱啊，哈，我去查字典，这个字呢，它有整理的意思啊。这个字啊，有找到吗？倒数第二行，字柱啊，哈，那个字呢有整理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增加油，也不要去换灯芯啦。你不要去换它灯芯，它烧完了就黑掉，就不会再烧了啊，就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呢，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下手处也是从爱那边下手，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对治这个爱呢？就是观察五蕴是无常生灭法啊，那你慢慢的就能够弃入于断除爱欲了，可以吗 ？OK， 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哈，补充资料是在286。今天的补充资料找到没有 ？OK， 第一个要解释的就是“无间等”这个语词。“无间等”这个语词呢，在梵文、巴利文都一样，它称为阿比萨玛雅。阿比萨玛雅啊，在《相应部》这一部经第一笔资料呢，挂弧一，就是《相应部》这部经呢啊，佛陀说啊。诸比丘，我作是念，这个念其实就是如理作意了哈。合法有故老死有，合法缘故老死有，就是我以如理作意，以自生起现观，知道说因为有生，所以老死就会有了。啊，生缘故老死有啊。菩提长老针对这个语词的注解啊，他提到说，一般经文呢、啊、都是用 Yoniso Manasikara 尤尼索马纳西卡拉就是如理作意，如理作意，它是潘亚亚阿比萨玛尤的前行。潘亚亚阿比萨玛尤就是智的现观，以智慧升起现观。这个潘亚就是智慧哈，所以潘亚是阿比萨玛亚的有力因。我们因为对师圣地如实了知，有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们才会升起阿比萨玛亚，就是现观诸法。所以阿比萨玛亚这个词呢，出现在经文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法现观，就达玛阿比萨玛亚，或者是得法眼。得法眼就是正出果，预留果，出果是相同的。所以 这几个语词啊，菩提长老说法现观、得法眼、正出果，在阿含经是一样的东西，一样层次的东西啊。那第二种呢，就是萨玛玛那阿比萨玛雅啊，萨玛就是正，玛那曼阿比萨玛雅就是正观，所以正曼现观得阿罗汉果。那也许我们会中文上就会有一个问题说，难道阿罗汉圣的阿罗汉果是要如实无间等慢，这样就能够现观？那你会觉得很难理解，对不对？因为现观它有两个解释的，一个就是现证，对不对？一个呢是止息，止息的意思，所以它就是止息慢，所以慢全部断尽，证阿罗汉果，这样可以吗？阿比萨玛雅有两，你去查那个水野弘言的巴利字典，它两个意思，一个是清正啊，一个是止息，止息了慢啊，对，它就证阿罗汉果。第三种经文的用法，表达佛发现真理，如同这部经所讲的。像我们这一部经就是释迦菩萨他发现了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有生必有老死的缘起必然性，缘起的必然理则，此有故彼有，所以他也是用阿比萨玛雅现证法。注释书对于阿比萨玛雅跟巴迪维达，巴迪维达就是一般我们讲的闻思修证，就是通达的意思， Bodhiveda 就是通达或者是体证洞察贯通的意思哈。那而且他们有复用然后具有出世间道的四种功能特性，就如清净道论所讲的啊，于现观的时候呢，那他能够遍知等作用，这个一切呢都是依他的门的自性而知道的。就是圣者啊，在现证法的时候呢，四谛现观的时候啊，他们会得到四种智慧啊。虚陀环道的时候呢，会升起四种智慧，以一刹那能够了知、遍知、舍断、作证、修习四种作用。那这四种作用是什么呢？苦集灭道。苦集灭道一一的作用，所以出果道呢所产生的智慧现观就是四圣谛，所以在阿含经经常它连在一起用的叫做四谛现观。现证法性的时候，它是能够遍知一切苦，舍断所有烦恼，作证涅槃，修习道品，这四种功能圣者都完全体验到了，所以他就能够现证四圣谛。那居舍论呢，瓜胡二这里呢，他的翻译是此现观，现观就是阿比萨玛雅，名为什么名称呢？ 他到底这个名称有什么含义？居舍论就回答说，这个用词的名称，它是现等 觉意、啊、就现等觉是它的含义。现等觉呢对应上面的梵文就是阿比三不达，阿比三不达、啊、三不达就是三菩提，就是我们说等觉、啊、或者是现等觉、嗯、也可以翻译为三菩提，有没有、啊、就是正等觉或者是现等觉。那为什么要何缘说此为是无漏，为什么说现观它只限于无漏呢、啊、因为在这个阶段呢、啊，圣者是对向涅槃，就是他的心只有朝向涅槃，不会朝向以轮回的正觉净故、啊、他所观境呢非常的了知正觉、啊、此觉真净故得正明、啊、所以叫正等觉，这个正呢主要就是他是非常清净的，他是清净圆满的境地啊。那在角注呢第二呢这里是、啊、真谛的翻译是有一点不同、啊、不过大意是一样的、啊、对正观，这个对就是阿比萨玛雅对正观、啊、它就趋向于正觉。他说为无流，有看到吗？这个无流呢玄奘大师翻译就是无漏、啊、他翻译为流、啊、实际上他就是漏。那现观的人他是趋向于涅槃原真实境，所以名为正。未成知的知名为觉、啊、如实通达清净净故、啊、第二光寂的俱舍论寂、啊、第二行这里提到说现前等觉净、啊、就是现等觉现前等觉净、啊、就是他证得四谛的时候呢他 这个觉悟的道理、啊、是现在他的眼前的，是很清楚的、啊、倒数第二行那他是为无漏的，为什么？因为他对向涅槃果正觉地净故为无漏、啊、故为无漏。那瑜伽师地论怎么解释呢、啊、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对现观的解释啊。287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从梵文本来看，这个阿比萨玛雅玄奘大师也是翻译为现观、啊、他的解释是由能知的智跟所观的境和合无轨无拐现前观察就是现观，所以呢是能所和合融合为一，这个阶段称为现观，就是我们观察苦集灭道嘛哈。观察的时候呢，其实它能所融合为一，实际上就是破除能所的意思啦，没有在能所的分别了，没有能所的对待，这个叫做现观。在导师的著作里面还有一种形容，就是能跟所它是一个修习的过程，就是我是一个能观者观察所观的境，对不对？他在修习的加行的时候呢，他有这样的相待对待的方法来观，但是真正当他体证到这个法性的时候啊，缘起空性的时候呢，他是融为一体的了，能跟所是完全贴在一起，是融为一体，你看不到它分成两个，这个时候就称为现观啊。好，那这个是现观的一些补充资料。那导师在性空学探源呢，他针对这个部分、啊、讲了现观的一个、重要性呢，他讲得蛮详细的、啊、下面这一段呢是非常非常重要、啊、那就是一般我们在读现观的资料呢，都会查到导师在性空学解释的这一段，因为他要搭配的。他说现观呢，如果按照你看刚才我们的资料来看的话，现观就是一种清正的经验，对不对？清正的经验。但是导师性空学探源这里解释说啊，现观是清正的经验没错，但是每一个宗教都有的，通于外道的这种经验啊，是通于外道。 我们佛法里面不一样的，它还有另外一个叫师者，师者就是要有正见啊。所以导师呢，星空学探源这一部分呢，它的名称叫做师者与现观。我们有闻师修的不同，所以我们导致的亲身经验呢，跟外道见神、见鬼、见幻境不一样。所以这一段呢，我们是要慢慢看的了哈，我们下一次再看吧。我们下个礼拜好像休息一次嘛，哈，也好，让我休息一下啊。那我们现在来，先来上那个吉祥经啊，我来讲 一小段啊。好，吉祥经的第二页，我们来看注解这个地方。我们上一次是解释到第一句，对不对？啊，何谓甚吉祥？远离愚痴人，清净智慧者，供养于因供，此是甚吉祥。上次我们是解释 到这里。那但是我有给大家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角注啊二，这里有提到说清净智慧者，这个智慧者呢是指分别检择，有这种分别检择能力的人就称为智者，对不对？以这样的智慧作为今生来世有利益的去向的一种动机，这个就称为智者。所以呢，这里啊，大家可以把这个角注的这个关键字哈，圈起来，就是利益的去向，对于我们今生来世有利益的方向，有智慧的人他会把持得很好，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情啊，对我今生有没有利益，对我来世有没有利益。所以这个智呢，在佛法来说就是正见，正见七觉之就是择法觉之啊。我们善法恶法都同时出现在我们的思维当中，但是我们有没有智慧，有没有检择的能力，说我看到今生能够让自己导致幸福快乐的因，我坚持下去，我看到未来生命幸福快乐的因，我坚持去做。如果你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检择的意志力，这个就称为有智慧的人。那但是呢，对于我们今生有利益来世有利益的行为啊，很多很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概括的分为内因跟外缘两种。比如说我拣择这个时间来慧瑞讲堂上课，是属于内因还是外缘啊？我们远离家里，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属于外缘，就是你制造一些因缘，让我今生所累积的这一些业啊，善业呢，它的对于我今生有帮助，来世有帮助，这个就是外在的因缘。内在的因缘呢，比如说我来这里听课了，我内在的因缘怎么样让它转起对我的生命有利益呢？我们要如理思维师父所讲的内容。外面有吵杂声，或者来到的时候啊，突然啊，就是被人家讲了一句话，内心很不愉快，你很快的就可以调伏自己。所以我们在内在的因缘呢，也要让自己不断的产生如理作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当下的心情、身口意的业啊，都是对今生幸福快乐有帮助，对来世的幸福快乐也有帮助。这样的拣择意志就是分别拣择的智者。那如果我们只是身远离，从家里来到佛堂听课，但是我们在这里起了烦恼啊，这个就是你做了一半功课啊，你没有做全套啊。所以呢，我们自己本身在修行的过程啊，我们初学者佛陀说要亲近善知识，亲近有智慧的人，远离愚痴人，对不对？ 我有一次在美国讲课啊，因为我也是刚好讲到这一种，四欲留之，清净三世啊，要远离愚痴人啊。有一个居士就说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啊，是不是有分别心了？你知道吗？我们修行不是不要有分别心吗？如果人家那么愚痴，你还远离他，他不是越来越堕落吗？那你怎么回答？啊，个人生死个人了，个人吃饭个人饱，我管他啊，我管不了那么多。所以啊，其实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啊，有时候是虽然我们外表上是远离愚痴人，对不对？但是我们内心啊，不能够排斥或者是遗弃任何一个众生。即使他对我傲慢，他对我不恭敬，对我称心，我还是要包容他，要怜悯他。为什么？我们还要发愿，只要我现在我不能够感动他，是因为我能力不足，我的资粮不够。那有一天我发愿，等我增强能力之后，我再来感化他。包括自己的家人都是要有这样的心境，千万不能有这种遗弃啊！愚痴人堕落跟我们无关，有这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心，其实不算是一个智者啊，因为他表现得很自私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修行人其实就在心里面的一个观念，你稍微转一点点，其实他就不是那一种人了。这样了解吗？啊，嗯。所以你回去之后呢，不要就一直跟你那个啊不听你的劝导的那个人啊啊一直在那里啊诅咒别人啊，不可以的啊，要包容他啊，而且要自己要惭愧自己，我都还没有这种德恨啊感动到他来学佛修行，这个是我的不足，所以我要赶快努力多听阿含经啊。那下一句呢，这里就提到说，居住安适处，习所作福业及自力正智，此事甚吉祥。安适处呢，当然在字面上啊，你不能够说啊，找一个很安逸的地方，舒适的地方来住啊，不要太吵闹的啊，不要太多恶人的这样。你看在注解书呢，角注这里啊，讲到非常好。这个安适处啊，是指说我们在这个住的地方有四众弟子，很容易遇到在家出家修行者的地方，男众女众啊，不管是男众女众啊，在家出家只要是有修行人的地方，这个就是安适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听得到佛的教法，佛的九分教啊，就是佛的原始教法。那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做布施等福业啊，源于住在这里的友情能做福业，所以称为吉祥。那如果我们住在的地方啊，比如说你住在很好的别墅啊，啊很好的风景，但是周遭都没有人让你修福业，不叫做安适处。这样了解啊，所以你看佛法里面讲的安适处啊，它是可以修善业的地方，可以让我们精进的地方啊。那所以呢，你看世间人啊，我们都有听过孟母三迁，对不对啊？主要就是择，我们说拣择地方啊，让自己啊能够修福修道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啦。毕竟我们还是凡夫，对不对啊？我在马来西亚就有一个这样的居士呢，真的是有我遇过这样的居士。他为了要清净三宝，他搬家搬到那个寺庙附近去住，真的是这样哦。我真的是有遇过这样，是我好朋友来的，因为我们本来一起学佛的在家乡哈，然后他也知道我们家乡其实一年啊有没有来一两个法师不知道，那所以没有。常住没有身众，看不到出家人，所以他自己觉得说他自己很用功，但是还是缺少一些因缘。大家都知道， 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僧众有僧团，他就搬家搬到去那边啊，你看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啊，那才会制造自己真的住在佛法里面所称赞的安适处啊。那习所作福业，就是过去我们有造过很多善业福业，那今生当然就是你就会，我们说在南传说你是三阴身二阴身啊，就是你的贪嗔痴啊都是很薄的啊，你的本心都是很善良的，这个就是过去所造过的福业。所以过去所造过的福业啊，有的当然就是像我们一般讲的福报，那另外的佛法更重视的福业就是善根，就是有善根啊。你有福业但是没有善根也是没有用的哦，你知道吗？他也不会来闻法修行的，不会的。所以我们佛法里面讲的福业呢，它可以是包含一般的福报，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善根啊。即自力正智啊，就是我们懂得什么是正确的志向，自己也确定了啊。比如说我们来了慧慧讲堂啦啊，听到这导师的课啊，哈、啊，种种师父们的课，哎，觉得这种正知见很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就确立正知，就是我们要这样走下去啊。那这一种才称为吉祥啊。所以呢，在佛法里面所谈到的这些吉祥事啊，有很多的注解啊，跟我们世间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过去呢有种过闻法的因啊，有这种善根，我们今生才会亲近三宝。我是深信这一些善根是影响我们学佛修行的，真的是影响很大的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清楚这一块的啊。同样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家里哦，好多个同样的时间接触佛教，好多兄弟姐妹，但是呢真的一直能够延续下来二三十年、哦、就是凋零的就是那两三个，其他的就是只有名字是佛教徒啊，学佛，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听经闻法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有善根跟没有善根的差别啊。所以希望我们好好的珍惜自己啊。好，那我们来诵念吉祥经啊。你们念大声一点，因为我讲课讲了三堂课，我很累了。你们念大声一点，我就不用念那么大声。好，我们开始哈。如是我闻，一时，普尊在舍卫国，其树己孤独园。尔时有一天神于后夜分身诸光明，遍照起树园林，来诣世尊所道矣，顶礼世尊而住一面，并以祭拜世尊。诸天于世人思为吉祥事，希求于幸福，何谓甚吉祥？远离愚痴人，清净智慧者，供养于运供，此事甚吉祥。于住安适处，习所作福业，即自力正智，此事甚吉祥。博学于工巧，即善习毗尼，并善说语言，此事甚吉祥。侍奉于父母，爱护妻与子，所作无隙累，此事甚吉祥。布施于法行，爱护亲眷属，诸业无过咎，此事甚吉祥。离弃诸恶业，亦不饮诸酒，于法不放逸，此事甚吉祥。恭敬于谦虚， 知足常感恩，依时听教法，此事甚吉祥。忍辱与顺从，耶见诸沙门，是时讨论法，此事甚吉祥。欲自于犯行，而得见圣地，坐正于涅槃，此事甚吉祥。接触世间法，心即不为动，无忧而清安，此事甚吉祥。如是已作后，一切无惰失，随处得安稳，此诸事吉祥。好，我们诵念慈心四句。阿含阿维罗诃弥阿毗跋丘诃弥阿尼哥诃弥苏毗阿他囊帕瑞哈拉弥。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恨，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此经。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一起回向。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无敌度有情。